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片片摇曳整个心眼，片片片难以入眠，想起来星期天第一次见面，后来之后后知后觉，路人有人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夏早日出场，南风草木香，不知不觉中夏天已经悄然来临，气温升高，大家要注意防暑，同时也愿大家在这万物繁盛的季节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下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文艺观潮，我们一起聊聊影视剧里的节庆文化，感受中国节日的独特魅力。
接着是乐活星主张，我们共同在世界微笑日之际感受微笑的力量。
最后是光影留声，我们一起聊聊综艺《萌探探探案》，探讨节目是如何打破内娱综恩代难以创新的桎梏的。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老掉牙的画面我们肩并肩，我发一眼笑脸却新鲜，遇见我有个元气夏天。我的好朋友他的元气夏天，花果树在飘香的季节，
观察文艺动态，体悟人文内涵，
挖掘思想深度，铸就灵魂厚度。这里是
文艺观潮。
三和五一劳动节这些有着浓厚节庆氛围的节日刚刚过去，此时思考节日与影像的关系别有一番滋味。所谓节日，就是生活中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是世界人民为适应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共同创造的一种民俗文化。这些节日文化从岁月长河中流淌而来，带着丰富的内涵意蕴，为影视行业提供了颇多的素材。今天的文艺观潮，我们与您一起聊聊影视剧里的节庆文化，感受中国节日的独特魅力。
或热闹，或温馨，或庄严的节日图景，一直是中国影视创作中的重要内容。多年来，丰富多样的影视作品在屏幕内外引发情感共振，营造符合时宜的节日气氛，传播恰切熨贴的节日文化， 随着创作者对节日内容的持续深耕，影视作品不仅能普及节日知识，渲染节日气氛，还能勾画世情，温暖心灵，挖掘并展现节日蕴含的文化内涵、精神力量、社会价值。
自古以来，节日习俗与传统历法，农事节气一般，年复一年，佳节轮回，春种秋收，节日习俗不断绵延传承，如同一条纽带，维系着中华儿女的情感。尤其是相聚、纪念、问候等带有浓烈情感色彩的活动，在影像呈现之下，打破时空壁垒，与观众产生强烈情感共鸣。通过分析影视作品里的春节故事，节日习俗的变与不变可见一斑。
例如古装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女商人周莹邀请所有掌柜以及他们的家人共聚一堂，感恩过去一年的好成绩，祈祷来年有个好光景，体现了春节合家团聚、辞旧迎新的古老传统。年代剧《人世间》则用春节串联起一个普通家庭近50年的时光，周家人常年分散在五湖四海，他们对春节团聚的期盼尤为浓烈，所以早早地筹备年货，在人聚齐后热情张罗拍摄全家福留念。
影视剧中的这些活动体现着那个年代的时代特色和文化气息，诉说着几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如今影视作品里春节节庆气氛依旧浓厚，但与过去相比，除了有合家团聚、辞旧迎新的意味之外，又增加了很多新内涵，也让人们感受到如今的年味不仅未曾远离，反而在现代人的演绎下呈现出很多新气象，更加贴合当下人的情感和习惯。
在一代代人生活的烟火气里，节日习俗不断演变，影像将时空界限打通，把传承发展的内涵娓娓道来。这些节日习俗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传达出中华民族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断前行的信念，让观众更加理解了奋斗的价值和意义。影视作品不仅要表现节日文化，传承节日习俗，还要用新技术、新样态丰富节日内涵，激发大众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
很多影视作品运用虚拟现实、动画设计等新技术，探索情境化、故事化的表现方式，打造一场场精美绝伦的视听盛宴，让观众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故事的魅力。比如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打破传统舞台限制，用轻松俏皮的网剧加网综风格串联起多个表演时空。
其中《重阳奇妙游》讲述了重阳节前夜，文创书店里的玩偶们为找到回家的方向，开启了寻宝物、寻归途的奇妙之旅。两位小妹找到了孟家的帽子、陶渊明的菊花酒，由此引出孟家落帽、陶渊明白衣送酒等故事剧情，开启登高抒怀、秋来辞青、九九暖阳三个篇章。在展现重阳节的习俗文化同时，还从广阔的维度传达了对人生的感悟、对家国的热爱。
以节日为媒，影视创作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也让观众看到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化根脉。影像对节庆文化进行多层次呈现，引出了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社会繁荣图景等诸多内容，使中国人的节日故事变成了具有时代意义和国际视野的中国故事。
这些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影视作品，经由国际传播，触达更多海外受众，在润物无声中助推中国的节庆文化乃至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我们期待更多以节日入题的优秀影视作品涌现出来，为节庆文化添加这个时代的专属注脚，为中国文化传播打开更加广阔的天地。
影视行业用镜头一笔笔绘就中国节日的独特魅力，彰显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接下来，乐活新主张，我们一同在世界微笑日之际感受微笑的力量。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5月8号是世界微笑日，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庆祝人类行为表情的节日。从1948年起，世界精神卫生组织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世界微笑日，希望通过微笑促进人类身心健康，同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愉悦与友善，增进社会和谐。就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有一种语言是世界通用的，那就是微笑。今天的乐活新主张，我们一同在世界微笑日之际感受微笑的力量。
蒙娜丽莎的微笑是世界艺术之谜。据说法国已故总统戴高乐遇到棘手问题时，便会前往卢浮宫赏画，而当他从蒙娜丽莎展厅出来时，烦恼就会荡然无存。或许大家会疑惑，微笑竟有这么神奇的治愈能力吗？是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大笑或是运动30分钟以上时，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内啡肽的物质，这种被称为快感荷尔蒙或年轻荷尔蒙的物质可以降低焦虑感，让人体会到一种安逸的、温暖的、亲密的、平静的感觉。
微笑不仅仅使人心情舒畅、精神振奋，而且能够消除忧虑、稳定情绪，可以使动脉迟缓，加快血液循环，起到与胸部、肠胃、肩膀周围的上体肌肉运动一样的效果。研究证明，笑有强心健脑、促进呼吸、有助美容、改善消化、缓解疼痛、降压健身和防治疾病等多种保健功能。
以上所说的微笑或是大笑，指的是发自内心的笑，也就是真笑。标准的真笑是这样的：嘴角上扬，露出8颗牙齿，脸颊肌肉参与运动，眼角出现微笑的鱼尾纹，这时我们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快乐。
然而，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日常生活中每个人脸上大多数的表情基本都属于社交性微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职业假笑。这种笑可能是出于礼貌、尊重、隐忍或是习惯而发出的，并不能真正表达内心感受，也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微笑，因此也不会感受到内啡肽释放带来的快乐。
因此，习惯性微笑并不能消除工作、生活等各方面带来的压力、烦恼、忧愁，反而可能使这些负面情绪埋藏得更深。长期的不快乐会刺激人体产生过多的有毒活性氧，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荷尔蒙，容易导致人体衰老以及引发一些疾病。如果一个人长期使用社交性假笑而没有真笑，很容易引起微笑抑郁症。
微笑抑郁症是什么呢？微笑抑郁症也属于抑郁症，和典型抑郁症不同的是，微笑抑郁症的患者并没有丧失与人交往的能力，反而他们可能拥有看似比普通人更好的社会功能，因为他们习惯隐藏自己的真实状态，以微笑示人，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社会活跃性。调查显示，微笑抑郁症多见于有较高学历、较好的身份地位、事业有成的职业人士，以服务行业最为典型。他们戴着微笑的面具，很少向他人倾诉情感。
对于日常压力较大、容易感到焦虑的人群，专家建议多运动、多与人交流，当然还要多一些发自内心的笑， 让身体适应真实的快乐感受，让有益的荷尔蒙占领高地，把快乐的情绪传递到全身每个细胞里去，真真切切地去感受生活的真谛。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扯下假笑的伪面具，直面消极事件和消极感情，表达真实情绪，这样才能实现行为表现与情感体验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当大家想笑时，尽情地笑；当大家不想笑时，我们就不需要勉强自己。日常生活中发自内心的笑容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接下来，光影留声，我们一起聊聊综艺《萌探探探案》，探讨内娱宗恩代如何才能常做常新。
用胶片凝聚思想，任光影缱绻时光；
用磁带刻录心声，凭岁月永驻面庞。
任年岁匆匆，沧海桑田变幻，
我们依然在这里。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近日，综艺《萌探探探案》第三季正在热播，节目中跌宕起伏的推理环节和幽默有趣的推理过程让观众直呼根本看不够。复盘该综艺不难发现，三季以来节目始终保持着对经典 IP 的甄选敏锐度，再配合上高品质的联动执行力，促成了节目在观众心中每期皆经典的共同认知。今天的光影留声，我们与您一起走进综艺《萌探探探案》，看看节目是如何打破内娱宗恩代难以创新的桎梏的。
综艺《萌探探探案》的一大亮点是主打超融合体迷踪的概念。该节目将密室逃脱、角色演绎等综艺要素巧妙地糅合到一起，产生了自由感更强的户外密室逃脱形式，增强了萌探们的参与度。同时，剧情化的角色演绎将推理游戏的故事节奏变得更加跌宕起伏，让推理的沉浸感飙升，提升观众的视觉体验。
除了跌宕起伏的推理节奏，萌探在内核打造上也另辟蹊径，努力圈出不同维度迷踪用户的喜好交叉区域。迷踪类节目的宗旨大多是构建起垂类受众对于推理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共识空间。相比那些只关注烧脑的迷踪类节目，该节目能够优先满足用户的情绪价值，主动开发差异化的方法，从用户共鸣感出发，用情绪价值赢得了更多用户的认同。
萌探的另一大亮点则是善于激活嘉宾们的不同潜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故事情节推理的奇葩脑洞。其中嘉宾们的个性化表现以及他们侦查线索寻找真相的能力，都让我们看到嘉宾团队的智慧。节目不仅集结了老莫、李想、唐小虎等一众狂飙经典人物，也邀请了宁静、谢娜、娜扎等五位个性迥异且特点突出的新玩家，让观众既有熟悉度也有新鲜感。
节目中的几位常驻嘉宾都将个性流派的特点完美地呈现出来，例如节目中的孙红雷时而呆萌，时而老奸巨猾，他冒出来的歪想法常常与其他人产生有趣的碰撞，笑料百出。节目中的黄子韬则有着非常强的个人逻辑和思路，但在一些乌龙事件之中也贡献了不少笑点，比如他一着急就飙青岛话等等。正是他们真实个性的展现，才让节目的戏剧性效果更加明显。
同时，在首期节目中，为了展现狂飙的经典 IP， 节目组还带领萌探家族打卡了旧场街市场、高家老宅、莽村等电视剧狂飙的地标场景。像高启盛演技高光时刻用的冻鱼，老莫每次杀人前吃的糖果等一系列经典道具毫无遗漏。节目更重现了老莫“我想吃鱼了”，吃颗糖生活会舒服一点等大热金句，让观众上心又上头。
对此，一些网友评价道，无论是场景还是人物服装造型，都像是蒙探家族成员穿越到了狂飙的平行宇宙，好奇妙。由此可见，节目不仅高能驾驭大热 IP 内容，更将剧集气质与蒙探的欢乐、探案、悬疑属性深度融合，向观众展现了 IP 联动双向奔赴。蒙探的爆款 IP 售后实现了剧集热度与综艺价值相互加持，延续了彼此的生命力。
节目出圈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借用了热点 IP，也离不开制作团队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从今年五一假期庞大的出行人数、各景区门票售空等现象不难看出，当下大众渴望出行释放自我的心理诉求。后疫情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试图借助生活态的出游狂欢等方式放松压力。
在第三季节目中，这种自带欢乐氛围的名场面输出无处不在，例如娜扎现场追星孙红雷、预想联盟，喜剧人徐志胜与谢娜自带 BGM， 宁静跟娜扎开辟搞笑新赛道，化身崩溃姐妹花等等。可以说，作为原创国综，蒙探始终秉持着向大众提供正向情绪价值、传递欢乐的初心。
作为爱奇艺综艺赛道的重要领跑者，蒙探 IP 以超融合体迷踪的崭新模式，让用户看到了平台的担当与创新实力，为时代注入快活，疗愈人心。该综艺在充当电子榨菜的同时，也让我们关注到了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引发我们的思考。如此真心真意抚慰大众情绪诉求的国民 IP， 值得我们拿出更多期待去认真回应。正如同有人说的，四月末的快乐是蒙探给的，期待今后每年都能与这份快乐不期而遇。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玉玲、婉莹、美玲、罗瑞、天怡、琳琳，感谢您的收听。2023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只是在风中奔跑的尘埃，我会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回来，你的笑声触动了我敏感神经，我要等待你从回忆之中苏醒，等你开口，不管是爱或者伤害，就让我勇敢的表白，幸运的大门会为我打开，飞身跳上这急速的列车，幸福就在下一站。在乎那结果，听着我向前冲的脉搏，我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我会在狂欢开始的时候离开，我就绝望着满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激素的列车。
在乎那结果，听着我向前冲的脉搏。Boy